好孩子。
刚刚大家听完你的讲课了。
哦。OK。所以你替我向大家道歉了。
说了。
啊，说了 ，OK。太好了。OK， 那现在就是回答问题，已经有一个问题了，是不是？
对。
请问黑暗亚卡西部是不是君王？应该不应该被惩罚？黑暗亚卡西部是整个对啊，是恶魔的王魔王。如果就是他仅仅是在他管理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管理他的王国的这个过程当中犯了一些个错误或者是什么的，我们知道这个皇上是不受惩罚的，包括中国的历代的皇上说在他的行为处事当中可能做了一些错事等等的，而不受惩罚。那我们通过学圣典不加瓦坛知道这个实际上是整个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一个来源的。但是呢，提瓦尼亚卡西布他是一个魔王，他不仅是一个魔王，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不仅不相信神的存在 Krishna 为什么的存在，而且他去折磨 Vaishnava 也就是 Krishna 的奉献者，他的亲生的儿子 Prahlad。 那么为了保护他的奉献者，我们知道 Krishna Vishnu 就以 Hiranya 就以那个 Nishina Dev 化身显现来保护他的奉献者，杀他的恶魔。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听到，他邪恶到那样的一种程度，哪怕是他的亲生的因为相信 Krishna Vishnu， 因为要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他就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去折磨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最后这个 Krishna 就看不下去了， Vishnu 看不下去了，所以就化身来杀他的。否则的话有很多恶魔君王，包括你可以看那个在韦达文献里头记载的，但是他只是从统治他的国家的那个角度而言，没有什么受到惩罚的问题。清楚吧？
啊，好的好的。
就没有声音的回应，就觉得特别的。
啊，要不要我在后面哼哼，放点音乐什么的？好的，现在有人在打字，看看有没有新的问题。
OK， 好。
在这期间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你的博迦梵歌讲课的一个思路，一个提高嘛，这样可以让
大家。哦，你博迦讲课思路，本来我是这一节课如果今天不是去翻译的话，我本来就要进一步讲那个物质自然三种属性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我们的苦行啊、信仰啊等等这些，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讲完这个物质三种属性以后，就想讲那个物质世界的痛苦，物质世界的种种痛苦，然后做分析。那么然后物质这个世界整个运作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做一个分析。再讲完这个就要讲那个活动这个卡玛和那个轮回，然后再讲时间。因为我们谈到就是在这个佛家梵歌里面的就是主要讲的几大部分的 那个主题，一个是灵性的自我，个体灵魂啊，这个已经涉及到了。然后现在在讲的是 Prakriti， 是物质自然。那另外一个就是 Kala 时间，还有一个 Karma 业报轮回。那这个接下来就都要讲。那个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 Karma Atma， 就是至尊灵魂。所以就按照这个顺序就会这么讲下去。
刚才提问的那位帕布说谢谢。
你今天那个是多长时间？
1小时15分。
哦，1小时15分，嗯。
所以刚好到8:45。
哦 ，OK，OK。那好了，看来大家也挺累的，自己挺晚的，9点了都。还有问题吗？
有人还在打字，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要进一步讲那个物质自然三形态那个，40分钟讲到完不？
40分钟，可以啊，可长可短，就看怎么讲了。就你时间要求呢，内容就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
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就接着讲不到反正了。
啊，真短了，大家不睡觉了。
看看吧，那看看有没有问题了。
你这还有谁在打字是不是？
对，有人在打字，我不知道是提问还是说什么，稍等一下。
前面那个讲的那些个内容基本上那个录音都已经大家都听过了，是不是？就是个体灵魂的那一部分啊什么的，然后国家梵歌的那个背景啊，然后要啊
对听过
读本，对，都已经听过了是吧？
对
OK。
问题来了。
哦，对不起，有一长途，我能接一下吗？
啊
，OK。喂，你好。喂。哎，你好，我现在正在 Skype 上跟大家在沟通。OK。是吗？我到时候问一下是不是不够或者是怎么着好吗？明天我到时候看一下你的单子再说好吗？OK， 明天给你打电话。OK， 好，谢谢你，好，拜拜。还有些什么 ？OK， 问题是帕克西的王应该知道婆罗门的儿子不是婆罗门，为何还接受这个诅咒？知道婆罗门的儿子不是婆罗门，为何还接受这个诅咒？帕日肯西的王作为伟大的，就是至尊主，这个伟大的优秀的奉献者，当他就是在跟其他人产生冲突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在讲课当中已经讲了，本身这样的一个冲突是不符合常理的，是违背这个帕尔可西的王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奉献者的品质的。这个事件纯属是 Krishna 的安排，但是呢，通过这样的安排，等于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 Krishna 当他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当他就是让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目的在进行的。在讲课当中已经讲过了，为了能够就是说让卡利年代能够真正的就是运作起来，因为帕尔可西的王的存在就不可能真正的去运作，那为了能够讲述这个圣典博加瓦坛， 这些个目的，那同时也是要让我们看到帕尔可西的王作为 Krishna 优秀的奉献者，当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在处理问题的。那么我们如果就是跟别人在产生这个冲突以后，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的做法就是一旦有冲突发生，我们不是首先检查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而是先指责对方都是因为他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但是在这个事情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帕尔可西的王他不是，当整个这个事情他做完了以后，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所以这个本身是奉献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说一旦有冲突的时候，最主要的先首先是要检查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当接到这样的诅咒以后，马上就是天就要塌下来了。哇天哪，怎么这么整个地球这么一个王国呢，有多少事情要办呢，有多少宏伟的愿望想要实现呢，结果就马上七天以后就要死了。那赶快的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抵消这个诅咒，去对，去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的，作为训练有素的奉献者，当有一个不好的处境来了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逆境他顺着受，逆来顺受。中国有句话逆来顺受，就逆境来的时候他顺着受，意思是什么呢，他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所以帕尔可西的王当他接受这个诅咒以后，他的这种积极的方式看这个问题就是什么，积极的思维方式看这个问题就是 OK， 这个是对我的最大的祝福。因为否则没有这样的诅咒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还成天就是浑浑噩噩的就是在过我的物质的生活呢，我就没有想到实际上生命是那样的无常，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随时随地就面临死亡，我还在忙于所有的这些个他认为是功利性的活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诅咒来了以后，等于就是清楚的告知你 OK 只有几天了。那么作为奉献者来说，他马上想到的说只剩下几天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圆满我的人生，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根本就是事情发生以后，他考虑都没有考虑到婆罗门的儿子是不是婆罗门这个问题，是不是婆罗门对他来说无关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诅咒他怎么样的去对待这个诅咒。所以他不仅接受这个诅咒，他还欢迎这个诅咒。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让他知道了什么时间他就死，这样的话他能有多少时间去准备圆满他的人生，所以他就接受这个诅咒。按理说他完全作为 Krishna 伟大的奉献者，在 Krishna 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被敌人攻击了， Krishna 就已经拯救了他了，所以要拯救他是很容易的事情，或者他拯救自己，因为他是 Krishna 伟大的奉献者，说句实话所有的神秘力量他也都有，他想要抵消这个诅咒也并不是不能，但是他没有那么考虑，他不这么考虑。因为即使再多活一段时间又怎么样呢，又能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培养 Krishna 意识，最重要的是能够就是说在死了以后能够回归家园，回归守人守回到守神的身边。那对于这个永恒的生命来说，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一千年一万年算什么呢，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所以他不是这么考虑问题。 OK，
对
OK，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既然非人格范是最高快乐的构成状态，为什么解脱到梵光中的灵魂还有堕落的可能呢？在这个灵性的这个领域里面，完美 快乐等等这些，甚至最高，尽管已经用了这个词，但是它还分不同的层次。比方说，从我们物质的角度来说，物质的范畴里来说，如果已经用了完美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再增进的了。但是在灵性的领域里头，我们发现经典里经常说完美、更完美、最完美，啊，最完美里头还有更完美，还在分不同的层次。那么快乐也是，相对于就是说物质在这个领域来说，解脱实际上解脱进入非人格泛光当中，已经就是能够就是说练瑜伽呀，就是特别是那些个练那个就是非人格型主义的瑜伽师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快乐了。而且相对于物质来说，本身灵性的领域里面的快乐，它就是最高的快乐。但是在这个快乐的层次里头，还要再分有更快乐，还要更完美的快乐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点。那么我们知道非人格泛，它尽管就是说是一种快乐的状态，或者说相对于这个物质的层面来说，那是已经到了最高的这种快乐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或者说就现在生活周遭，我们跟别人有了一个很大的冲突，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就是受到那种这种商场的竞争也好，这个自己的那个整个单位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或者是这个家庭成员的那种就是纷争等等的，吵得不亦乐乎，搞得就是两败俱伤，非常痛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到一个房间里面就去安静一下，不见人了。那我们觉得哇，相对于那种纷争来说，那种带来的痛苦，那种在房间里头独自一人独处然后安静的那个状态，就是一种就是类似像一种从一个痛苦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灵魂的本性是活跃的，是活跃的。因此你在这个房间里头关一天可以，有的人一个礼拜可以，有的人甚至可能一个月也还可以，但是时间再长了就受不了了。因为灵魂本身它的本性是活跃的，而它的原本的状态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种爱的关系，那种交流的关系。因此老是一个人在一个空屋子里面，当他那个从痛苦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进入那种平静的状态，刚开始他会有一种就是放轻松的感觉，所以相对来说有一种快乐吧。但是跟灵魂的那个本性的那种原本的那种快乐状态相比，那是相差的太远。所以就像经典里说的似的，这种非人格进入非人格泛光当中那种解脱所得到的快乐，跟最后奉献者跟至尊人格守神进行各种各样的那种爱的交流所得到的那种心醉神迷的快乐相比的话，一个就是牛蹄印里面的一洼水，那另外一个是汪洋大海，根本就没有办法比。所以这种快乐的程度是很小。那同时呢，因为它不符合灵魂的本性原本的状态，因此它在那个泛光当中，我们知道就像在太阳光当中，就像我们在坐飞机在天空当中旅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一坐十几个小时，说句实话，哪怕是第一次坐飞机的人，刚开始上天的时候，哇，云彩啊，然后由于这个太阳和那个光的各种各样的反射，造成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挺美丽的那种景色，在天空当中一些颜色，哎，觉得还挺新鲜的。但是如果你就看着那个窗外十几个小时的话，你就希望赶快落地算了，太单调了，没有意思。那同样也一样，灵性的天空当中，在那个泛光当中有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除了光没别的。所以他就觉得很单调乏味枯燥， 因此那个活跃的灵魂要进行各种各样爱心交流的灵魂，他就要一定要回到一个地方，但是由于他不知道有更高的境界，他没法进入灵性的星球，因此他只能回到他原来知道那个地方。一个人不可能去他不知道的地方，他就回到他知道的地方，所以他就堕落。如果能解除诅咒而不解除，一心想回归灵性世界，那么我们生病了又怎能不去医院呢？疑惑。这个帕尔可西的王的例子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他实际上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他跟我们一样是堕落的灵魂，然后要经历所有的功课，实际上不是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你想想那个灵魂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窥视的已经让他看到他，他是什么一个灵魂？他已经是解脱的灵魂了。那他就像阿尔朱纳他们，实际上都是窥视的永恒的这个同伴。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树立榜样的，树立榜样，让人们在逆境当中，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被人诅咒要死的情况下，能够学习到知道，哦 OK，死亡来警告我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圆满我的人生。这个是他要树立榜样，因此他就没有必要去什么，就是去想尽各种办法去解除诅咒什么的。就跟尔朱呢打仗的问题一样，打仗的问题一样，尔朱呢在库尔柴特战场上，他不是真的迷惑，他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然后就是克里希纳用他的内在的那个灵性的力量，约格玛雅的力量去迷惑他，然后让他能够去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问的这些问题都是为我们问的。那这个帕尔可西的王就像演一场戏一样，他演这个角色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最关键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同的问题。因为对于纯粹的奉献者来说，灵性世界，物质世界也是灵性世界，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是 Krishna 的能量构成的，在纯粹奉献者眼里头没有什么物质和灵性之分，所以它不是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范畴里。因此那当然我们生病了肯定要去医院。 OK， 还有婆罗门的儿子的诅咒看起来毫无道理，阿尔可西的王却能宽怀大度地看待这样的事情，我要能够宽怀，这是一个成熟性人的品质吧？是什么使阿尔可西的王能够达到这种优秀的品质 ？OK， 那第一个就是，宽容大度，是一个成熟奉献者的品质吧？是的，就是，其实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是什么使阿尔可西的王能够达到这个，就是能够获得这样的优秀品质？是因为他是 Krishna 的伟大的奉献者，只有 Krishna 的伟大的奉献者才会有这样的品质，只有认真培养 Krishna 意识的人，这些优秀的品质才会逐渐在他的身上展露出来。
就这么快就
回
完了
啊？对啊，因为他是奎斯纳伟大的奉献者啊，因为只有奉献者才能够具有这样的品质，这种宽容大度。对，而培养奎斯纳，认真培养奎斯纳意识的人，他会时时刻刻的反省自己。由于他的这种谦卑和真诚，奎斯纳曾经在《博迦梵歌》里说了，你有的我给你保留，没有的我就给你增加。当然这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婆罗门就是他看国家梵歌，每一个师节都是看的就感到非常的心里很高兴，而且呢这个灵感就不断的涌现出来，因此他就在这个博迦梵歌就写这个评注。 但是有一次当他就是看到博家梵歌这节诗，说就是 Krishna 说我对我的奉献者就是非常的仁慈哦，就是我的奉献者身上没有的我奉献者没有的我就会给他补足，有的我就会保留他。那这位婆罗门 Brahmana 他就想哦，说这个有的保留，没有的就会给我就会补足啊。这句话好像他就有点将信将疑的，就说因为什么呢？这位婆罗门他是就是非常非常清贫的一种状态，非常苦行的状态，到了什么程度？贫穷到了什么程度？他和他妻子就是等于是共用一个这个像干草这样的兜体这样的。所以他每一天婆罗门嘛，他就是出去祈祷的时候 OK 他就穿上这个比较短的那种兜体，那然后他妻子就在家里面。所以他当时就在想，可能呢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是不是说的不是太恰当还是怎么样，你像我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能给我送啊还是怎么样啊。哎，那么他这个评注就写到一半就没有写完，但是呢就该出去去乞讨去了，因此他那一天他就 OK 就放下笔他就去乞讨。那一天呢就不知怎的就是到哪儿都不成功，甚至最后就有一家他去乞讨，那一家说实在太对不起了财富，那个因为我们家就是刚刚就是有人过世了，因此我们的整个这个家都是污染的，所以我们尽管非常想给你这个食物，但是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污染的也没法给你。 OK 婆罗门那好吧，那就是听从天意吧，就是没有吃的，今天就要饿一天了。所以他就 OK 就往回家走。那但是就在他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他妻子在家里面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童声，很稚嫩的一个童声，就是哎师母啊，那个能不能开一下院门什么的啊，开一下门。然后呢那个他妻子因为也没有那个就是衣服可以就是裹体啊，然后就是那怎么办呢啊，说我没法开门呢、啊、说你是谁呀、啊，我是那个师傅的学生啊，我是师傅的学生啊，这个师傅他这个让我把这些东西就是给送来哦啊。师母就从那个窗口往外看，门缝里往外看，一看啊，一个非常非常绝美的一个很稚嫩的这么一个少年，肩膀上扛着一副担子啊，这个担子的两头呢就是挑着什么米啊面呐 啊水果啦什么，这些都就是柴米油盐水果等等这些东西啊。他说哎呀，他说怎么这么这个小又稚嫩的肩膀怎么能挑这么重的担子呢？完了那个少年就说，对呀、啊、我师父很狠心的，他就让我就是把这个东西赶快给你送来。完了以后呢，那个婆罗门妻子说啊，这个该死老头啊，心这么狠什么的，你看怎么办呢？那个我也没法给你开门呢。那那个少年就是从身上就是拿下一块这个一块布给他说，你遮盖一下，然后你给我开门。而且呢就是你千万要让我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了，因为当时我那个师傅还狠心的还推了我一把，就让我快一点来，所以你可不能让我就是就又把担子给挑回去。 OK 好，那个师娘说那好吧，然后就裹了裹身体就把这个门就开开了，然后就把这个少年，绝美的少年就引到了这个自己的家徒四壁的这个家里面，然后就想要款待他呀，而他已经担来了这么多米面啊什么水果这些东西的，他说先把这孩子抱在身上，亲就是亲亲他抱抱他，因为太可爱了。然后呢就说啊，说是那个我赶快到厨房里就去给你做饭去吧。然后他就进了厨房了，那在厨房里做饭。然后过一会儿呢就他丈夫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这个妻子我回来了， 啊，今天太对不起了，什么都没有要到，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就挨饿了。他妻子说你在说什么呀，你不是刚刚让你学生就给送来一担子这个米面呐、啊、还有水果什么这些的吗？啊，他说我什么时候让什么我学生送，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啊，你看现在这厨房里头就放着一担这个两个这个箩筐的那个食物等等的，说我没有啊，所以两个人就很迷惑。那然后从这个厨房里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地上就是有一块黄色的这个丝绸，结果这个婆罗门就一下就醒悟过来了，说哎呀，他觉得太惭愧了，当我读到至尊人格手神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竟然还对他产生疑惑怀疑，但是他呢就亲自就来证实他说的话是绝不落空的，绝不落空的。嗯，当然这个是直接的一个行为。那作为我们奉献者来说，我们当然特别是我们这些初级奉献者、年轻奉献者，当然不可能期望说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个像本人就装扮成一个幼小的一个少年，然后就来送这些。不是的，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优秀品质啊、所有的这些品质我们没有的，那由于我们真诚的培养 Krishna 意识，去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态，这个托庇于 Krishna， 那 Krishna 就会通过种种的事情来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身上能够培养起这些个优秀的品质。所以当然你这个 Krishna 意识越强，你的灵性进步的程度越高，那身上的优秀品质也就会越来越多。像帕尔可西的王这样的就属于纯粹的奉献者，所以自然他就会有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优秀品质。 OK， 做人心能够保护人民的重大责任，这是他的职分呢，他不该这时当成个人的事情来决定去死啊。对，保护人民的重大责任。但是所有的过去伟大时代的君王全都明白，就是自己只是在一段时间里承担一个角色，所以呢帕尔可西的王也不例外。他当然他就是统治这个国民的时间没有受诅咒的话可以再统治的时间再长一些，但是韦达时代的那些个明君他们都非常非常清楚，自己不可能总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圣典博迦瓦塔里头以及很多很多的往事书这些韦达经典里头有记载了无数的那些个明智的君王，他们都是到了一定的岁数，甚至有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只要他有孩子有儿子，而且把儿子培养起来能够担当当君王的责任的话，马上他就退出家庭生活，就是就离开家到森林里头去苦修去。所以对他们来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帕尔可西的王我们可以看到他七天去就要走了，他并不是说当时就是二话没说听完了以后马上就离开家就直接就奔恒河岸边去了，他不是的，他是先做了一些安排，让他的儿子啊等等把他儿子立为君王，然后在这个在他执政过程中他已经给了他儿子所有的训练，所以说时间到了 OK 就让立儿子为王他就走了，所以就不存在他不履行他的这个保护国民的职责这个问题。我最近你们大家可能就是马上就看到那个博迦瓦坛四下刚刚也都翻译完了，那普利土王啊里面讲了所就很多很多的君王的故事，全部都是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只要他的儿子能够承担责任马上就离开家去森林苦修。谢谢，赶紧解答你的问题，就读到了这里头。谢谢 ，OK， 好，谢谢你的问题。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行了。
OK 啦，那现在已经是九点半了，是吧？
九点二十二，嗯，非常好，刚好半个小时的问答。好，谢谢你。
OK， 舒玛巴巴坦提，哎，舒舒格尼泰提在。
有空教大家学韩文啊，怎么练那些。
哦，好好好 ，OK， 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好啊，好啊，好 ，OK， 嗯，
好的，啊，
那就这样了，再见，哈利波，
再见，哈利波
，OK， 哈利波。